圣经的大故事。14，我们竟被称为神的儿子。普杰西牧师，2014年8月10日。翻译王兆峰，校对甘小春。我们的圣经大故事系列快要结束了，我意识到很多内容还是没能讲完。今天我们要集中在一个主题上，看看新约关于我们得救的教导，希望对大家有所造就。让我来问一下，圣经创世纪的前五章里，亚当被称为什么？君王、祭司，还有呢？他也被称为神的儿子。请翻到创世纪第五章，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。当神造人的日子，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并且造男造女。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亚当生赛特之后，又再是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这里圣经未给我们一个提示，描述亚当的儿子赛特时说的，亚当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一样，就像第一句神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一样。假如这是圣经里唯一一次重要的类似描述，那么我就是过分解读了。你读新约的家谱，路加在耶稣的家谱中，他追溯到神的儿子亚当，38节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，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当然亚当不是自然出生的儿子。旧约里另外还有谁被称为神的儿子？是大卫。神在撒母耳记下应许大卫说，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。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，他若犯了罪，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，用人的鞭责罚他。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，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。这是以色列的神和以色列的王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，神称大卫为自己的儿子。这在古代中东并不奇怪，某国的神们被视为他们的父，他们的王被视为儿子。但圣经里大卫与神的关系远远超出这些。神应许大卫王和他的子孙将成为世界的掌权者。到了新约，还有谁被称为神的儿子？耶稣。新约多处论到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我们常常把耶稣与神的这种关系从永恒的角度上看，作为神子，耶稣的确永恒存在，他的儿子地位无始无终，这是他的神性。当耶稣进入他的事工，在约旦河受洗之后，我们听到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他。他在登山变相时，和摩西、以利亚相比，神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你们要听他。这是真实的。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是另外一个真实，请打开诗篇第二篇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。我们可以一直追溯到起初，创世纪一章28节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亚当在完成神交给他的任务后，所得的基业是什么？全地都是他的基业。谁和亚当一起统治管理全地？是整个人类，因此也成为对亚当的呼召。神说，有一天，我要使我的儿子大卫在锡安坐上宝座，我要把列国赐给他做基业。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暂且把此作为背景留着，下面我们要来转移一下注意力。在我们的得救之事上，神赐给了我们什么礼物？信心、称义、成圣等等。 我们的信仰告白根据圣经，把我们的得救称为一件复杂的事情。被神称义的确美好，但得救并不只是称义，不只是赦免我们的罪。神救了我们，并且要使我们成圣，使我们成为当初他设计我们所应该有的样式。因此，救恩包含了许多内容，其中之一是被神领养为他的孩子。我们很多人对这件事情不那么重视，知道之后也只是说，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家人，真好。但这不是这一教义的全部。今天早上，我们就要来讨论其重要性。圣经是一个大故事，根据约翰书信，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，你得到的最大益处是什么？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在今天的文化影响下，为了男女平等，我们把神的儿子改成了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试探。教会里的确有男孩女孩，男人女人，注可惜和合本就是这样译的。记得2014年普牧师去深圳给家庭教会传道人上课，当时就有姐妹提出这个问题，难道我们姐妹就不算吗？当时他也做了解释，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教义上，使徒约翰有意用了男性词汇。这里所用的不是希律文常用来称呼孩子们的词泰斯囊，而是用了辉奥斯，这是指儿子或儿子名分。下面我们会讨论一下为什么。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一章一到十四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又依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，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。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，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，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，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，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，也信了基督，既然信他，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原文是至，只等到神之民，民原文是产业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。第五节说，神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，这十四节经文里重复的出现在基督里面或在他里面，也就是说神一切的祝福都是通过基督耶稣赐给我们的。加拉太书第四章里也有同样的叙述，极致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以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，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这里为什么强调基督的儿子名分？每一次保罗强调我们的儿子名分时，论到儿子的名分，上下文都是耶稣的儿子名分。所以每次论到我们被神作为儿子收养，保罗必定联系到耶稣， 这为什么重要？被神收养为儿子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教导因信称义的高潮。正如以弗所书一章，他在介绍这卷书的时候讨论了耶稣基督教会的本质，其中的一个要点是我们被神收养，这是福音的好消息。这对保罗来说极其重要。但我们在教会里往往不是这样教导。以弗所书一章和加拉太书四章有着惊人的相似性。加拉太书说，耶稣为女子所生，生在律法以下，下一句是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。保罗把耶稣身体上由女人生下，与我们被神领养成为儿子联系起来，看上去奇怪，但对保罗来说很重要。他在罗马书八章里也用了类似的方式。我们先来看罗马书一章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。保罗在进入他后面的重大话题前提到了大卫。神是如何应许大卫的？我要成为你的父，你要成为我的儿子。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保罗宣告耶稣是什么时候显明为神的儿子的？耶稣复活的时候。保罗为什么这样说？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在什么时候？是在永恒里。那么保罗在这里联系到的是什么？是复活和王权，记得诗篇第二篇吧。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有一天神要宣告要赐给他基业。保罗说，基督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从耶稣复活的那一刻开始，列国和全世界都是基督的产业。大家对这点都同意吧？现在能不能请几位来自告奋勇帮助我们读一些经文？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提摩太前三章十六节，大灾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到四十九节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灵或异血气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，第二个人是出于天。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我们为什么读这些经文？谁能告诉我们一个好儿子的特征？对，顺服。神对以色列王说，我要成为你的父，你要成为我的儿子，不是偶然的。这段话就像在撒母耳记下一样，包含着你将顺服我的含义。神对以色列王的一个关键要求是顺服神的旨意，反射神的形象。如此，以色列人会跟随。假如当年的亚当顺服神，全地就是他的产业，但他失败了。现在打开新约，我们看到那位我的爱子顺服父神的，一直按照神的话行，然而却被置于咒诅之下，在生命尽头，他被挂在十字架上。不是见证敬畏耶和华的有福了，而是违反律法的有祸了。由女人而生，生在律法之下，为的是救赎律法之下的人。当他被埋入坟墓的时候，见证的是受咒诅，就像所有其他悖逆之人一样，他 他死了。但就像上面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所说，耶稣被称义，很多音译本译作 vindicated 即证明清白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既是神又是人，他在人性上所做的一切从来没有犯过罪，因此死亡的咒诅临到他是不公义的，是虚假的。请大家注意听，基督不是罪人，不需要像你我一样被称义，他需要的是在世界的法庭上被怀疑清白，因为死亡的咒诅临到他身上。是什么扭转了这咒诅？是他的复活。使徒行传说，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说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不仅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拥有产业，现在圣经谈到了被神领养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，都是承受产业的，这和这个故事紧密相关。姐妹们被称为神的儿子非常重要。在新约写作的时候，女子不是承受产业的人，不能够从父亲那里继承遗产。神不愿意他所拣选的人无法承受他的产业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强调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并不分犹太人、希腊人、自主的、为奴的、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。罗马书四章23到25节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时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什么是称义？是神关于我们的宣告，宣告说我们所行的是公义。就我们自己的言行而论，我们是这样的吗？连我们的称义也是借来的。正如我们在他里面被领养，我们的称义也在他里面。这个宣告是基于他的一生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耶稣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我们的，因为我们与他联合。只有一个人被称义，任何与他联合的人都承受关于他一生的宣告和随之而来的益处。再让我们翻到加拉太书四章七节，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，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。这就是神对我们在基督里的宣告。保罗用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产业来描述我们的儿子名分。如果你想理解儿子名分的全部利益，保罗说，你既然是儿子，那么就拥有全部的产业，这是你可以获得的最大益处。从一个意义上说，你生命的目的就是儿子名分和遗产。启示录21章七节说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在整本圣经里，圣约的宣告是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但启示录说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再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罗马书第八章是圣经中唯一一章被神领养连续出现两次，这倒不是说圣经其他地方没有提到领养，而是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领养连续出现。第八章的主题是什么？是关于将来的荣耀。他说，得荣耀是我们最终目标。十八节，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这里有一个现在与将来的差别，现在是受苦，但将来要得荣耀。十九节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。然后23节说，不但如此， 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。请注意，这里儿子名分和身体得赎是同样的事件。我们身体得赎是什么时候？是死人复活的时候。保罗是说，我们里面盼望等候神灵养我们的那一天，在这同一天，我们的身体将复活得赎。在保罗看来，灵养是现在还是将来？两个都是，我们已尽被灵养，眼下是通过信心，我们也等候以眼见被神灵养，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复活的那一天。24-25节，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，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？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，就必忍耐等候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是在等候灵养的那一天，我们在切切盼望等候。还有什么盼望等候？整个被造世界。保罗为什么这样说？这和他的论点有什么关系呢？保罗把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和我们的得救联系在一起。我们被领养，不只是被带进一个家庭，而是与神的儿子亚当有关。亚当本应该完全顺服，通过他的工作使整个被造世界都伏在他脚下，把神的荣耀反映给神，同时他掌管被造世界，拥有被造世界，但是他失败了，我们失败了。直到大卫之子来到，他活出了亚当应当活出的生活，虽然暂时被咒诅，复活之后得到清白，被宣告是神的唯一儿子，被赐予万有，得了荣耀，现在坐在父右边掌管万有。保罗说，这不仅是他的故事，今天你们信他的人都被领养成为神的儿子，但你们还未完全得到产业，直到你们的身体复活。不仅如此，因为我们的罪，现在整个被造世界伏在咒诅与无奈之下，无法成为原本应该有的样子，但这一切都将在复活之日得到释放，我们也将终于能够拥有产业，全地成为我们的产业，坐上掌权宝座。被造世界切切盼望那一日。问题是，我们基督徒切切盼望那一日吗？神正在使我们成为完全的人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终于能够成为真正的人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将复活，被造世界，义人和不义的人都将复活，不单是信徒复活，不信之人也复活，得到他们最终的奖赏，去往他们最终的目的地，在他们身体上承受永恒的结果。神从来没创造过像现在死亡所带来的身体与灵魂分离，这也不是他当初的计划。虽然今天死去之人的灵魂在天上哭喊，等待基督使他们的身体复活重新联合，等待神最终审判那些杀了他们的人。作为人，我们有身体和灵魂，那种说灵魂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说法，是现代基督徒的臆想。真正的我们是复活的我们，就像真正的天堂是新天新地。这个世界将与神的天堂联合，最终成为新的、完全的。复活后的我们最终将要成为神当初造我们的样式，享受永恒。这一切都将在基督再来时实现，把一切仇敌踩在他脚下。我们一起祷告。